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恩信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一同思想神的话语。也要代表学院，基督工程学院向各位问安。希望大家的2024年都有一个好的开始。继续的在实现你们今年的目标，你们的 New Year Resolution，希望还没有放弃啊。也特别为教会高兴，神带领了阮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我相信借着他的带领，教会会继续很好的成长，为主感，为你们感恩。那么今天早上，有感动跟大家分享问题，的主题，是有关团队同工，特别也是想到阮传道刚才到大家当中，虽然我知道，贵教会有很美好的团队，Randy 牧师也常常在我面前夸奖你们，我自己来这么多次，也深深看到你们是一群合群的教会，但是我相信，团队，这个同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偶尔还是需要提醒一下，就希望今天跟大家的分享，能够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们开始之前啊，我们再次低头来到神面前，一起祈求。主，我们感恩，因为你是赐下恩赐，你也是兴起工人的神。主，我们为了阮传道，你带领阮传道师母来到当中，来到恩馨教会，感恩。主，相信这是你的美意，相信这是你的引领。主，阮传道在你面前，你也知道他的心，他摆上他一切，为了要服侍你，从年轻就全时间的来服侍你。主，孩子相信他对你的心是真心的，孩子也相信你带领他们到恩信教会，也有你的美意在当中。就求你继续的来带领，也让教会能够一起有个很好的同工，教会可以一起同心合一的来成长，来为你的国度摆上他们的所有的努力。主，求你赐福教会，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头脑接受，而是用我们的心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能够把它行出来。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Amen。我自己在牧会没多久，就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两位同工实在不容易相处。那么我尝试用自己可以想到的一些方法，但是呢，就没有太大的改善。最后我想说，这个绝对不是我一个人会面对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可能已经有人因为面对这些问题，出版了一些的书籍，所以就去学院的神学院去搜寻了一下。果然，我就搜到了这一本书，叫做《How to Working with Difficult People》，如何与难相处人同工。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就列出10种难相处的人，包括爱抱怨、爱批评的人。死板固执的人，这个默不作声、懒得沟通的人，有拖延症的人，自私自利的人，狡猾和操控的人等等。那么，另外我也收到一本叫做《Coping with Difficult People》，应对难相处的人。那么，这个作者呢，就把这个难相处人分成4种的风格。那个然后每一种风格有不同类型的人，像说有冷漠型的，有冲动型的，有强迫型的，有这个操纵型的，有依靠型的，依赖型的，还有这个什么歇斯底里型的。那我相信，凡在教会有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一定会体会到同工团队是不容易的事。可能在你的服侍的团队当中，可能你刚才看到以上这两本书的所列出的这些人，你心里面已经想说就是在讲某某人，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奇怪的，我牧会了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自己承认是 difficult people，没有一个人向我承认过他就是这种难以相处的人。大家都觉得别人难以相处，但是自己却是很好相处。特别是那些最难相处的人，他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啊，那么这也就是我想，就像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讲的啊，我们容易看到别人眼中的刺，但是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对吗？这也是为什么同工是那么困难。我们很容易发觉人家不对的地方，但是自己呢，自己的问题却看不见，自己的盲点也看不见。所以，虽然圣经常常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饶恕、互相的包容，但是这个实际我们的这个实践起来，还是差圣经的标准是有一大段距离。教会如果无法有效的同工，不能建立强壮而坚固的团队，那么我们就无法实现神赐下不同恩赐给信徒的目的。在领导学里面有一个议题，就是团队模式、团队领袖的模式的一个比较，哪一种比较好？是一个人来带领，还是由一个团队来带领？那么理论上来说，团队带领是比较有效。因为几个人的强项合起来，总是比一个人所有的强项还要多，而且弱点也可以互相的遮盖。但实践起来往往不是这样子，因为团队实在不容易。那如何可以发挥一个团队的潜能啊？这是我想借着今天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5章18到21节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们有圣经，也请你们翻开你们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如果没有可以看上面的这个 PPT 啊，以弗所书第5章18到21节，由我来念。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花一些时间来看这段经文的解释。这段经文是有一些需要解释的地方，特别是要来思想，什么叫做彼此顺服？然后我们会来看这段经文如何来实践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好，那我就开始来解释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在教导我们，一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应有的表现，一间被圣灵充满教会应有的表现。那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从1到3章开始，他呈现了神伟大的救恩计划之后。到4到6章，他就开始进入教导以弗所教会教会和信徒的职责是什么，然后他们应该如何来配合神这伟大的救恩的计划。从第5章18节开始到第6章第9节，我想至少到第6章第9节，可能还继续下去，保罗就引进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一个主题。就是提到如何这个被圣灵充满或被圣灵掌管的教会和家庭应有的表现是什么？所以5章18节开始，就从我们今天的经文开始，保罗提到被圣灵充满或被圣灵掌管的教会和家庭应有的表现是什么？那么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对于被圣灵充满这个议题很有兴趣。特别想知道被圣灵充满是否就是要说方言啊？那我们今天会从这段经文看到一些的很重要的教导啊。那从第18节开始，我们看到保罗对比圣灵充满 而被酒充满。把这两件事情做一个对比，让我们来明白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他说：“不要醉酒，醉酒的意思就是被酒充满了，对吧？所以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要让酒来充满我们，乃是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所以他要将这两件事情作为对比。那么这两件事情作为对比，其实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已经有这样子，我们有看到这样子对比，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13节，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那些在观察他们的人，没有受到圣灵感动的人，没有受到圣灵没有赐下在他们身上的人，他们所看见的这群被圣灵充满的人，似乎好像是喝醉酒了所以在二章十三节就说，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从这个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当一个人被酒充满的时候，他是被酒控制，他是被酒影响，他自己已经失去了完全的控制，所以当他被酒充满的时候，他就会放荡。他的行为放荡，放荡的意思就是这个失去控制失去理智放纵自己，这个会乱说话，会乱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他平常不会做的事情。那么英文呢，这个给的定义叫做 reckless abandon 就是完全的失去的控制。那么被圣灵充满，同样的。如果用这个被酒充满来对比的时候，就是被圣灵掌管，被圣灵控制。我们不是在被我们的肉体控制，我们不是在这个遵行随从我们的肉体而行，乃是随从圣灵的感动而行。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边我再讲一次，被圣灵充满。从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就是被圣灵掌管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顺服了圣灵，他就是被圣灵充满。这一点，这个定义，希望大家能够明白。那么，和合本，今天这段经文，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被酒充满的结果。是使人放荡，而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其实是在第19节到第22节陈述了被圣灵充满应有的表现。只是和本在这边翻译的时候，我应该是说新标点的和本在这边标点，加上标点的时候加的不太恰当，因为他把这些每一节都把它放一个句号。但是你如果看希腊文的时候，这是完整的一个，这是一个句子，这里只有一个句子，没有分这么多个句子。也就是说，在这边不应该用句号来分别，乃是应该用逗号来分别。而如果我们用逗号来分别的时候，我们就要来问后面这一些的这个表现，跟前面被圣灵充满的关系是什么？那么，解经学家最我想公也不是说公认，但是我想说，多数的解经学家都认为后面的是在表达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也就是说，前面那句话，我们如果看前面那句话作为平行句的时候，被酒充满的结果就是人会放大。所以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后面保罗所列出来的那几样，就是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等等。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意思翻出来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子翻会比较恰当一点。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逗号，使你们能用诗章、颂词。 这个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或者说从心里赞美主，也使你们在凡事上，或者是在这边可以翻成为所有的人都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和使你们能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句子没有在这里就停了，句子连到第22节也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是继续连下去，使你们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也就是说，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当一个妻子受圣灵的这个充满应有的这个表现。所以从这边讲到这边，希望大家对这整段经文有一个更完整的了解，在这里面对比醉酒跟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不同。那我们继续就来一样一样的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就是被圣灵充满会使你们能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或者说，如果更直译一点，翻从心里赞美主。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被圣灵充满。一个团队如果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么有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会去鼓励，会去提醒，会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劝勉。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对说，而且会从心里面发出对主耶稣基督的赞美。那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诗章、这个颂词、灵歌呢，是这样子，是这个意思。诗章就是诗篇的意思，在这个新约这个希腊文里面，诗篇这个字就是诗章用这个字。颂词呢，可以理解成当时的圣诗，就像我们现在所唱的圣诗一样。那么灵歌呢，是新被灵感而唱出的诗歌。也就是说，当圣灵充满一个人，他可能在某些时候，他想起一首诗歌，他就在他就哦、呃、就就唱出来。可能大家都有这种经验你在洗澡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灵修的时候，哎。心里面突然间想到一首诗歌，你就自然而然就唱出来，或者是有些会作曲的人，哎，他受到圣灵的感动，他可以编一首新的曲子出来。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团队是会彼此造就、互相劝勉、互相鼓励，而一起赞美主耶稣基督一个团队。那我个人就发现说，我们我平常是在以前是在英文部这个服侍的。那么在英文部的服侍跟在中文部的服侍，我觉得英文部有一点通常比较强的地方就是他们比较擅长会鼓励弟兄姐，比较擅长会鼓励同工。所以每次在这个讲道完，在英文部讲道完，下来总会有好几位弟兄姐妹来鼓励一下那么在中文部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少可能在这方面我们比较不擅长那么而且有时候在中文部所听到的这个鼓励呢，有一点觉得是一些恭维的话一些表面的话不太真实。那我不再说你们，我是，这个是，我想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一点，我想，我们都可以多多的学习，我们不要少去观察别人，不好的地方，别人做不好的地方，乃是要多多的观察我们做好的地方。其实我今天刚上来的时候，我就提醒我自己说，要上来要先这个鼓励我们的今天的带敬拜的弟兄和师情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就我一上来我又忘记了然后所以现在讲的有点好像不诚心这样， 但实在是我非常的受感动。在下面我觉得非常的用心，我们的文弟兄今天的准备，所以这是第一个应该有的表现。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应该有的表现是在凡事上，或者是为所有的人为每一件事情，或者是为每一个人都感谢我们的父神。为所有的事情，不仅是好事情，好事情大家都会赞美，大家会感恩。但是当你临到坏事情、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记得要感恩吗？你有这个属灵的眼光，会看到他背后的祝福。那么，如果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圣灵会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眼光。看到这个神，当神允许一件似乎是不好的事情，相信我们会相信这背后一定会带来他的祝福，一定有神的美意在当中。这句话也可以翻成在希腊文，也完全可以翻成为所有的人，不只是可以翻成为所有事，或者是为所有的人。那么我觉得。把它翻成所有的人是可取的，为什么呢？因为上面那一句话讲到是要彼此，下面那一句话也讲到要彼此，所以在这边，我觉得如果合乎上下文的话，也应该是讲到人不是讲到事情。虽然我想两者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圣经提醒我们，保罗提醒我们，要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神，要为每一位弟兄感谢神，弟兄姐妹感谢神，包括那些 difficult people，要为他们感谢神。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保罗让我们看到，就是这段经文的上文，保罗让我们看到神赐给教会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我们应当为这些特别有恩赐的、神特别兴起的人，我们要为这些人感恩。除此之外，第四章16节也提到，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功用彼此相助。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为每一个肢体来感恩，因为每一个肢体、每一位信徒都有从神那里来，都有圣灵赐下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那么我们要为这些不同的恩赐来感恩。那么提到不同的恩赐，其实有时候我们。反而，不会忘记，或者是不会为这些不同的恩赐感恩，因为当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的时候，往往他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不同的着重点，不同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不同恩赐的人在一起团队服侍，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反而会造成一些的摩擦。至少一开始的时候会造成一些的摩擦，有些人是比较 people person，他会看重人的重要性；有些人是比较喜欢做事情的，他会看到事情的重要性；有些人是擅长于表达的，他很会说，他很会表达，很会做教导；有些人呢是擅长做事情的。他的手呢很灵巧，他很愿意做事情。但是我发现，就是那些擅长表达的人，通常多半不太擅长做事情。那么那些擅长做事情的呢，不太擅长表达。所以这些擅长做事情的，常常会心里面埋怨那些很会讲的，但是不做。你们笑表示你们同意了你们有这个经验了。那么那些会做的人，会说的人，常常会埋怨那些一些人呢不表达、不沟通， 所以开会起来呢，好像是达到共识，但是呢，他心里面的话没讲，就在后面讲，在后面发牢骚。所以这样子不同的恩赐，大家一起同工，哎，就会有一些的摩擦。那我们要为这些来感恩，这是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的。我自己我跟我师母就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地方啊。一开始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哎呀，很不习惯啊，常常为这些事情来吵架啊。我师母有严重的洁癖啊，她呢非常非常爱干净。而且他不但爱干净呢，他不能忍受任何的水滴，任何的水，所以我们的这个那个洗手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那个厨房那个台子啊，要干干净净，绝对不可以有一滴水。然后地板呢更不用说，所以他每一天呢，就是会花半个小时把所有的地方都擦得一干二净这样。那么我呢，哎呀，我就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看，你每一天花半个小时时间，就是为了擦这个东西。那么你看，你擦了以后，就又一下又脏了那何必呢？只要维持的不要太脏就好嘛，过得去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洁癖啊？那我们就常常为这件事情吵架。我觉得我对，他觉得他对，我们两个看法不同。直到有一天，我终于体会到干净的好处。我终于体会到，的确，家里干净是比较舒服。然后家里那个水呢的，就擦得干干净净的呢，也是比较好的，因为不会发霉，绝对不会发霉。怎么说呢？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在德州的时候房子比较大，那我们有两个洗手台。那我也自己用我自己的，我师母用她的，她的就洗得干干净净的，我的呢就按照我随心所欲这样子。结果不久，哎呀，我的就那个水龙头旁边就黑了，你们知道黑的是什么？就发霉了然后到最后那个镜子下面那一条也发霉了然后到最后就自己也看不下去了，然后转头看，哎呀，他那样子还是比较好。所以我就学习珍惜神所赐给他的恩赐。那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不会再为这件事情来吵架我们就反而我就会学习到说，哎，神赐给他这样子恩赐，其实是对我们好。如果你想想，如果我的太太跟我一样的习惯的时候，那么我们家一定是乱七八糟。但是家里面有一个爱干净的，家里面时时刻刻都是，整理的非常的整齐，非常的干净。那我们每天回到家里都舒舒服服。所以，当我们学习去珍惜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感恩，为不同恩赐的人感恩，哎，我们这个团队能够怎么样子更坚固？对。而且我刚才说到。我们要学习为那些 difficult people 不容易相处的人感恩。神让教会有不容易相处的人有他的美意。我以前在一个教会就是有一个人实在是难以相处，不只是我觉得难以相处，是许多人都觉得难以相处。那么老师说。说有很多人心里面默默的想着，如果是他能够离开教会，多么好的事情！结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开教会，那么大家私下都很高兴，觉得说，哎，教会现在接下来天下太平。不久以后，又有一个人跟离开了这位差不多同样个性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在那我就学到一个功课，其实就是有一些难以相处的人，也是神的美意，因为就是在只有在一些有一些有难以相处的人，才能够帮助我们操练我们的 这个饶恕的心，操练我们包容的心。对，如果大家都很想相处，那么谁来操入操什么东西来操练我们的耐心？当然，我们必须首先要认知到我们觉得难以相处的人，不一定真的是难以相处的，而且有可能那个难以相处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第三项保罗提到的就是要彼此顺服。一个团队如果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团队，那么就会彼此顺服。那么提到彼此顺服这件事情，这个我想是在教会里面最少教导的一节经文吧。因为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子解释这段经，所以不是说他的意思不清楚，他的意思很清楚，但是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子才可以彼此顺服，而且似乎跟我们的神学观有一点出入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这个小的要顺服大啊，太太要顺服她的丈夫，因为丈夫是她的头。那么这个儿女要顺服这个父母亲，弟兄姐妹的平信徒要顺服长老啊牧师，这些我们能够接受，我们同意。但是什么叫做彼此顺服？那么为了解释这段经文，我就去看了很多参考书，会发现那些特别保守的这个保守的这个学者。他们也讲不出什么是彼此顺服。我还特别看了一本参考书，他在这节经文就写了8页，但是写了8页怎么写他都没有解释，他都不愿意解释什么叫做彼此顺服。他讲要顺服，他也提到说这个彼此顺服不是说我们就不要顺服这个太太就不顺服丈夫等等的，但是怎么讲，他就是不愿意讲什么是彼此顺服。甚至有些人我还读到了，他把这个"彼此"这个字解释成顺服某一些人，顺服那些神放在我们头上的人所以他把这句话完全就解释掉。那么这个"彼此顺服"到底要怎么解释？首先，我在这边要强调的就是，他并非要推翻神所设立的次序。彼此顺服不是要推翻神所设立的次序，不是要拿掉神给长老或牧师或丈夫或者是父母亲或者是主人的权柄，不是要给这个下属的人给他们权力，不需要顺服他们的上司，不是要让他们可以反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反而这句话。是要给那些当权者提醒他们，要把他们的地位放在一边，然后来倾听下属的意见。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着重谦卑和谐、彼此尊重的一幅图画。当我们受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谦卑自己，我们会愿意寻求合一、和谐，我们会尊重每一位。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在这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前面讲那句话，存敬畏基督的心，因为基督是我们所有人的头。当权者最终的目标不是要让下属的人来顺服他，乃是要一起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他们来听我的，乃是我们要一起来顺服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一。第二是要意识到每一位信徒都有圣灵的内助。每一位信徒都有圣灵内助，只要重生得救的每一位信徒都有圣灵的内助。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每一位信徒都是在被圣灵引领，而且每一位信徒，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每一位信徒 还是有可能活在肉体当中，也就是说，每一位信徒还是有可能抵挡圣灵。那这就意味着，这个当权者也有可能怎么样子？他是顺从他自己的肉体。当权者在某一件事情上也有可能没有体贴到圣灵的带领，反而是他下属的人。他体会到，他们那些人体会到，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谦卑自己，特别是我们当权者，必须谦卑自己，意识到说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引导我们一个人，而且圣灵不一定在每一件事情都启示我，圣灵有可能是启示我们的团队的另外一位弟兄或姐妹。那如果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就应该谦卑自己，来聆听圣灵如何带领所有的人。我们一起来寻求，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一起存一个敬畏的心来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彼此顺服，其实在圣经有其很多处地方都有提到，虽然不一定用直接用这四个字，那我在这边有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以弗所书4章2到3节，接下来在哥罗西书3章16节，一起，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彼此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经文，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基本上是平行，让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不只是牧师教导信徒，而是彼此教导，互相的劝诫。我们都有责任来互相的提醒。我们做当权者的，不容易觉得说哦，我是当权者啊，所以我一定都是对的。我知道的比你们多，所以你们不要对我说是任何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误解圣灵带领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谦卑自己。这个腓立比书2章3到4节，请，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最后的彼得前书5章5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在这边彼此束缚再次出现了，所以的确，年幼的要束缚年长的，但是众人要怎么样子？要彼此顺服。所以小结一下，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的团队？我们今天简单的看到4样，第一样就是被圣灵充满意识，就是被圣灵掌管意识，就是顺从圣灵的意识。不顺从自己肉体的情欲，不骄傲，不自高自大，不自私自利，乃是愿意谦卑来顺服圣灵，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那我想也在这边顺便提一下，我们刚才看到被圣灵充满，并没有特别提到说要说方言。那我不是在说方言，是不好还是怎么样子？但是我想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要有一个平衡，对圣经平衡的认识。那么第二点，就是被圣灵的充满的团队是会互相造就、互相劝勉和鼓励的一个团队。第三，会 被圣灵充满的团队是会互相珍惜圣灵所赐不同的恩赐，会珍惜别人的恩赐。第四，会愿意谦卑自己，聆听圣灵给每一个团员的感动，因为每一个团员、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的内住。好，那我们实际要怎么样子来实践这段经历？我们怎样子活出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就是刚才讲的道理，大家都明白，这些很多都不是新的道理。但是怎么样实践，其实有很大的困难。我刚才已经提到，就是在我们当中最小、最亲密的团队。要实现都相当不容易，什么团队？就是两个人的团队，就是夫妻。夫妻也是一个团队，很重要一个团队。但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在座结婚的，我如果问你们，你们会为你们夫妻的团队打几分？你们会打几分？那千万不要回家问对方哈，会打几分，可能为此又吵架起来哈。但我想我们结过婚的都知道，这个团队其实是不容易，要磨合好几年，可能才会磨出一些默契出来。那么有些团队甚至长久都没有办法磨合。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对不起，刚才这个我们都没有前进，难怪。OK，因为我们观点不同，我们观念、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个人的恩赐、我们的个性不同，我们的习惯也不同，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是为自己好处。然后我们常常看不清自己，不真的认识自己，而且我们也不能够。很敏锐的去感受我们带给别人的感受，有这些的问题会让我们这个团队不容易。那我在这边，我给大家三个建议，三个建议。我想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时间关系，我就快快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个就是要建立良善的团队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责任是团长的责任啊，就团长来做就好，或者是牧师来做就好。那么这样团长会做得很辛苦。我自己的师母也是一个传道人，那我看他花最多时间的，就是不是在这些预备服事事情上面，而是在服事过后，弟兄姐妹同工之间的矛盾，他要去处理，所以常常在星期天下午。就会接到电话，同工打，在埋怨另外一个同工，然后讲到一半，他就会有一个插播，是另外一个同工打，这是常见。很多时候讲到晚上11、12点，我要睡觉，他还没讲，那要维持一个团队。不应该只是团长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我们的能力来维持这个团队。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误解的时候，很难自己，如果很难当事人自己去澄清。但是如果第三者来替他们说话的时候，可能这件事情就比较好解决。所以，我们大家学习做一个这个和使人和睦的人，一个 peacemaker。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团队就会少很多的这些冲突和矛盾。第二，我们要意识到圣灵是一个合一的灵，所以被圣灵充满的团队。一定是一个合一的团队。这个合一的团队当然不是说大家意见都相同，但是在一个意见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彼此尊重，我们还能够 真的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啊，然后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那我们保守派的信徒多半会我们把这个合一的重要性放得比较低，特别就是当这个牵扯到真理的问题的时候，那么真理跟合一比起来，保守派的教会通常把真理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那么的确，那些我们的所信的、相信的这些基要真理，这个是不能妥协的。啊，我们为了这些，我们必须抓紧我们这些基要真理，但是我们不能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把它看作真理来看。有些东西，特别像说有些对经文的解释，我们不那么绝对化，因为我们本身懂得就不是那么多，而且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不同的角度去看，所以在有些事情上，我们要去分辨哪一些是基要真理，哪些一定不能妥协，但是哪一些其实是有一些的这个弹性。我以前在一间教会，他们要换地毯，然后就讨论地毯应该换什么颜色，然后为这件事情就吵得差点分裂，地毯是。那么有些人就说：“哦，我们应该要就是从美观的角度，我们应该选一个这个颜色是跟其他的这个建筑物，就是整个这个建筑物是比较和谐，像贵教会这个就很和谐这样。然后有一些比较属灵的人就说：‘哎呀，你们这不是世俗？什么叫做要跟这个什么和谐？我们应该选择红色。为什么红色？因为这是红色代表基督的宝血。”啊，我们都是站立在基督的宝血上面。那么，另外就有人说，我们怎么可以地毯是红色的呢？那我们如果红色是代表基督宝血，我们怎么可以踩在基督的宝血上面？啊，所以他们就说要其他的颜色，就为这些吵的真的是差点分裂。所以像这样子的事情，大家应该能够意识到说这些事情。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它的重要性真的不是那么高。不要把教会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把它属灵化，都把它神学化，变成一个不可妥协的真理。那么这样子，我们都不用在一起同工了。所以当我们意识到就是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团体是会谦卑自己，愿意聆听别人的声音，圣灵对于每一个人的感动，不会坚持自己看。那么第三个建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主动的参与，给出贡献，让这个团队能够更坚固。我们每一个人也要让团队，我们的队员。我们的团员有机会参与和贡献。那么，在一个团队里面，通常有些是比较 strong、比较强的，有些呢是比较弱的。那么，所谓的强，可能是不同的方面的强。有些团员比较强势，有些团员比较爱表达，或者比较擅长表达。有些人意见比较多，有些人比较固执，有些人自我感觉良好，比较良好。那么有些人呢，就不爱或不擅长表达，有些人就不太会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些人就是会比较自卑一点，所以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意思，觉得自己没有太大的用处。那么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有圣灵的内助，也有圣灵所赐的恩赐。那么我们就需要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怎么样子，都给予他们应该给的贡献，而不只是只有少数几个人，那些比较强的人来给予贡献，乃是要给所有的人有机会来贡献。教会里面通常会有一些比较爱主、比较热心、比较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很乐意的参与所有的事工， 那么这个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这些人就忘记说，当他们这么热心的时候，他们会让一些人退缩如果他们什么事情都给意见的时候，也会让有一些人就觉得好像是不被注重那在学院里面，我们学生每一天早上都会一起灵修，我们会读一段经文，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从这段经文的得着。那我带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那么分享的总是那几个。总是那几个在分享，所以为要让多一点同学来分享，我就改变一个模式，我就要求这个所有的同学，就是每一位同学都要轮流的来带领，每一个礼拜每一天有一个人来带领那个分享，所以那些不爱分享的同学，哎，就一定会轮到他们分享。那我就发现，哎，这些人分享的非常的好啊，他们非常的。有很好的这个看见真的是对大家都有帮助。但是当我们在一起公开的让大家分享的时候，他们却都安静无声。那么在这一点其实有双方面的这个互动，一方面就是那些爱分享的人，他们一开始开放给大家分享的时候，他们就抢着讲。那些不擅长分享的或不擅长表达的人，他们就很乐意的就在那边听，就把自己神给他们的感动就埋没，或者是就是留在自己心里面。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一个团队里面，我们自己要意识到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是那个擅长就比较强的，你要观察别人，要给别人机会。来贡献，不要把所有的机会都占据。那么你如果是比较这个谦卑的那么你要鼓起勇气来因为神也给你恩赐，神也给你特别的看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缺你不可以。所以你也要鼓起勇气来，努力的来表达神给你的感动。那么这样子，我相信团队，我们就可以达到神把不同恩赐放在教会里面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我希望今天简短的分享能够对大家有帮助，那是给大家一些的提醒。相信这些很多都不是新的material，新的道理，但希望。给弟兄姐妹，至少有一些提醒，能够帮助教会，为在神带领新的传道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能够继续的有美好的同工，愿神继续的赐福带领恩新教会，让神借着这个软传道的带领之下，可以一起建立教会，完成神给你们的托付。愿神赐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